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去年的数据显示，在2024年昆州青少年盗窃机动车数量呢创下了历史新高，警方的追捕政策呢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梅律师为我们聊一聊近期引发舆论风暴的昆州偷车问题与警方的追捕政策。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温馨提醒您哈，今天打入电话咨询问题的听友呢将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购物卡。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早好，静姐啊，听众朋友们好。
非常谢谢林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啊。林律师，我知道哈，新闻有提到这个在昆州现行追捕政策呢是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受到了高度关注吗？现在的追捕政策有什么现在就是说探讨的改进的点吗？
嗯，是近年呢我想澳洲啊特别是在昆士兰州青少年偷车的案件呢频发啊，尤其呢是在昆士兰的 Townsville 等地区呢尤为严重。数据显示呢2024年啊昆士兰州青少年盗窃机动车的数量呢就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就引发了整个公众对治安还有执法政策的强烈关注。
嗯，
与此同时呢现行的警察追车的政策呢因为强调公共安全优先，因此呢限制了警方在非生命威胁情境下呢追捕嫌疑车辆，这呢也让不少市民质疑说偷车者是否就会因此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因为我偷了车，但偷车行为呢并不是生命威胁行为，所以呢警方就无法进行这个追捕的行为行动。但目前呢警方已经宣布审查该政策，政府呢也推出的这个成人犯罪等应对的这个未成年犯罪与未成年犯罪等应对政策也受到了争议。所以呢我想今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去探讨一下关于这个围绕偷车频发的现状、追捕政策的这个合法边界和惩罚机制的成效，以及公众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自保这些方面，咱们来一起交流探讨一下。
嗯，就说在这个现行的这个追捕政策下，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警方才会去追捕这个偷车的这个人呢？
嗯，现行的追车政策呢，它限制了追捕的一些适用条件，就有声音去质疑说是不是变相的纵容了犯罪，这些政去质问他说这政策是为安全考虑还是无意中放纵了违法者。那警方呢，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跟指导原则啊。具体的规定是只有在嫌疑车辆的行为构成对公众或者警方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例如造成重伤或者死亡时，才允许进行追捕。这个政策的核心呢，是在确保公众和警员的安全的前提下，权衡追捕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收益。换句白话来说，只有在认定追捕的必要性远高于其可能引发的安全隐患时，警方才动用这样的一个手段。这个政策的背景呢，是基于这个2011年前啊多起追车引发致命交通安全事故的反思。统计呢也显示说，追车事故曾导致多人无故伤亡，给社会呢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嗯，
于是呢，政策制定者呢就做出了风险最小化的权衡，也就是说，如果你是 这个非生命威胁，那我就不追了，我事后再去调查，再去逮捕。但如果你生命威胁，我才追捕。
嗯，所以就说现在如果是这个改革的这个呼声啊，我看到已经比较高了啊。如果改的话，可能会改成什么样呢？
嗯，因此呢，社区上呢也有不少民众和社团体啊，呼吁警方能够去采取更加积极的追捕逃逸政策，尤其是针对频发的偷车案件。但警方限制于目前的追车政策呢，表达说有心无力，这就陷入了这个两难啊。因此呢，民众呢也考虑说，有些替代的追捕手段，例如说轮胎的这个放气的这个装置，这是当前较为普遍的采用技术手段，就是通过在追车路径上去部署带刺的轮胎放气器，使呢逃逸的车辆啊，轮胎呢慢慢漏气，最终呢被迫减速停车。优点呢在于能够有效追车，降低这个高速追逐的危险，但也存在缺点，比如说部署的时候呢需要准确的掌控位置，也不能在所有的道路条件下都安全使用，并且呢相关技术维护要求也比较高，这是第一个替代的追捕手段。也提出第二个，比如说路障或者去阻拦设置路障。第三个呢，比如说空中支援，用无人机或者直升机。第四呢，也包括说用电子监控和自动识别技术，结合车牌的识别系统、道路摄像头和数据分析，让警方呢可以迅速锁定被盗车辆及嫌疑人的行踪。这几个呢是目前提出的这个替代追捕手段，但听下来也会发现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安全维护要求和一定的这个成本的。
这个成本其实听起来很高啊。我在视频上看过这个，在美国哈，警方在追捕这个违法者的时候开车哈，就动用了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手段了。我看到这个成本应该是挺高的。非常感谢林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今天拨打电话的听友呢还有机会赢取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好，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啊，这个物业的管理费啊有没有人管呢？我们这个一个 building 啊，你看原来的管理费啊就是833块一个季度，然后呢换了一个管理公司啊，过几个月是加到2567.70，这个到底有没有人管？昨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会，他说那个顶楼的游泳池有漏水的迹象，然后呢我们要修理，每一户都要出大约50000块的。然后呢他给我们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要分12期就可以还了，第二个方案呢是人去贷款，然后第三个方案呢公司去贷款，但是利息要我们付，所以我们都选了第一个。不是没办法，他来了这个新的管理公司，所以啊这是不可以轻易换管理公司。你以为换的管理公司会管得更好，价钱加的更多。我光是去年前年呢、我们都不知道还了6000-7000还是7000-8000，我有空我就好好算一算。哎呀我真不晓得怎么办好。你看看管理费一年差不多10000块，这怎么住呀？本来是800多块的嘛。
像林律师像这种情况啊，朱女士这种情况，如果我也是这个物业的这个业主的话哈，我觉得这个顶楼的这个游泳池维修起来非常之不划算，我可以把这个游泳池摒弃把它糊住吗？或者把它填住吗？
嗯，是，对，
是要填住，但是要出50000块这样多，也没有办法，我也愿意出了。 因为这个东西要解决一下，但是管理费呢，这是长期的一直跟着我们的呀。
理解。物业管理费高呢，对于现在很多的公寓或者联排别墅都是一个面临的问题啊。但我想这次换了这个物业管理，发现这个问题呢，可能辩证的去看双向的。一方面呢是费用上涨，会引得大家一些担心或疑问。但一方面呢，也许泳池漏水这个问题呢是一直都有的，有可能之前的物业管理没发现，新的物业管理发现。从这个角度讲呢，早发现问题呢或许是一件好事，所以可能需要相对辩证的看一下，不一定是这家物业管理所恶意提高费用之类的。如果我们怀疑这样的安全问题是被它放大了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小区业主们去投票，说我们再请一个检查公司再做一次检查，看一下得出的检查结果内容跟物业管理自己找的检查师是否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步我想是第一步可以做的啊。如果内容一样，那么确实要处理这个泳池漏水问题了。如果内容不一样，那也许会有更加便宜的，也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发现啊。但是发现问题一定比不发现问题来得更安全一些，长远上看，这第一步啊。第二步，他会给到您发一个预算案，无论是每一年的预算案，还是对于某一个各项的这个修复内容的预算案，业主大会们都可以进行这个审查，也可以要求拿到多个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报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投票了。就大家投票，但对于这样子您提到的安全问题啊，它有可能是大家都会投这个赞成票要去修复的，不然长远来说呢，可能这个大楼也会带来一些损失或者租售。
对，
对，然后这第三步，对，第四步的话，您也可以考虑跟现有的保险公司先去交流一下，看一下是否保险公司在这一点上也愿意去承保。这点也可以交流一下，这四步供您参考。
供您参考，钟女士。
对，
我们都同意要搞，但是管理费呢？管理费是一直绑着你的呀，你一次一次每年。
您的管理费构成有看吗？它里面包含的，比方说这个维修费用的分期付款吗？
我是看不懂的，不过我只是想，这个有没有人管呢？他从833一次怎么会加到2500，差不多。
对，我觉得您林律师是不是要先把这个管理费的，就是每个月每个季度收的这个钱，他要或者每个月看的要看清楚才下结论比较好呢？
非常赞同。我想第一步就我们去质疑他或者去挑战他的前提是我们先去理解他。
嗯，您先看看这个费用是构成是怎样的，朱女士，供您参考。
好好，
祝您顺利。您跟业主们多交流，祝您顺利哈，谢谢钟女士。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向我们做客节目现场的嘉宾律师林慧敏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您呢，今天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呢，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物卡。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金女士。金女士您好。
好，你们大家早上好。
您好。
我的问题是，那个婚前财产跟婚后财产到底是怎么区分的？那么具体又是怎么执行的呢？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家庭法问题。跟这个中国不太一样的是，在澳大利亚它原则上不分婚前财产或婚后财产。举个例子，如果我跟我未来太太进入婚姻的话，那么我现在的资产和债务和她未婚之前的资产和债务，在未来我们结婚之后或者同居满2年的事实婚姻之后，都会被列为家庭共同资产或共同债务，变成一个就变成一个共同资产池了。要原则上呢，都会在我们双方的这个名下。那您可能会好奇说，那房子不是登记在个人名下吗？是。那但是个人在出售或者在这个房子涨价的这个幅度当中呢，另一方尽管没有被登记在这个房子名下，但是在分割这些财产的时候，另一方还是可以根据经济贡献原则、非经济贡献原则和公平等原则啊，去主张 另一方的这个资产的分割。那么通过有一些资产分割的方式呢，是可以提前约定好双方对于家庭共同资产的分割比例的。比如说婚姻财产协议 binding financial agreement 可以在婚前签，也可以在婚姻中间签，也可以在分居的时候离婚之前签署，也可以在离婚之后呢，通过这个 consent order 法院同意令或者法院诉讼进行判决，使得有纠纷的时候进行这个婚姻财产的分割。这是一些大的个这个原则和分割时考虑经济贡献、非经济贡献等这个分割原则，以及一些分割的这个主张方式啊，所以这三个大方面供您参考。
嗯，金女士，
好，谢谢你们啊，
好嘞，
谢
谢，谢
谢
金女士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么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好，大家好，大家好，
您请讲。
我的问题是，如果夫妻担保从外国过来的时候啊，我们要填这个表格申请，那么这个表格拉进这个移民局的时候，还是要收这个费用，这个费用是多少钱呢？
哦，您是820是吗？
820不是，我是560的。
哦，560。您稍等，我马上为您查一下啊。
对，今天林律师主要是解答我们的这个法律疑问啊。这个如果他手边有电脑的话，可以代为查一下。
对，
这个560签证的费用。
是的，有些费用呢很多种，然后呢价格呢会有些许变化，我马上查一下，给您确定一下啊。
对，
好，谢谢。
不会。
同时呢，温馨提醒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1300-799-323。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林慧明律师，您可以拨打来咨询法律问题哈。当然呢，温馨提醒您呢，今天拨入电话参与节目的听众呢，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我们看一下，回到林律师这儿，是否已经查好了？大概是560签证的。
您确定是560签证吗？
是的。
是夫妻担保的是吗？配偶担保、
啊、
配偶担保是吗？
是的。
嗯，那我们稍后如果在节目中林律师查到的话再来回复您可以吗？张先生，我把电话的时间先交给别的听友，待会儿在节目中会告诉您，可以吧？
对，我补充一下，基本上是820-802-801然后300-309，您说的520可以电话之后我再查询一下发给。
对，820-801-300-309这些大概是
什么？对，这是常见的。
好嘞，张先生您请稍等了，谢谢。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友哈，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
你好。
问题是关于这个房租以及房屋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的是，比如说房子出租以后，假如说我是自己去经营这个房子，假如比如说租户啊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损坏的房子，比如说着火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损坏的墙面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地板，或者是家具，如果我想向他索赔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比如说我可能先口头去问了，但是他明确表示说不是我的错，或者是不想赔。对，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在现实当中呢，可能租客退租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些跟他入住的时候不一样的情况。这时候您就首先呢，如果您想证明是他造成的损失呢，举证责任在于您。所以呢，您先拿出安全 condition report， 就是在他入住时的这个房屋状态的这个检查表或者照片，来支持他在入住的时候跟他现在退租的时候房子状态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举证责任，来证明说，哎，我房子不一样了。啊，然后呢，但是他是把整个房子都是在于他的管理跟独立使用的状态下，他不能合理的解释说这是基于这个房子的日常损耗而导致的话，他不能这么去辩护的话，那非常有可能这个到了这个裁判庭的时候会支持您的这个主张。对，但要注意的是，基本上租客呢有可能会跑掉。 有可能会不应诉，使得您在这个程序上面呢会觉得很累，会觉得很累。因此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房东呢也会考虑说，那我也就不跟租客耗了，我也不去上裁判庭了，我直接去申报保险，去申报保险。那这种情况下也许可能在这个一两个月就能可能拿到这个保费啊。当然你也可以把怀疑是租客弄坏的这个情况等证据给到保险公司，看保险公司是否是行使替代责任的权利再去追这个租客。因此有两种大的方向可以去做，一追这个租客进行这个每个州本身的裁判庭，但前提是要准备好证据，特别是说的安全 condition report， 以及要证明这不是基于合理损耗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觉得这样的流程是很繁琐的，并且成本也很高的，考虑一下这个房屋保险。
嗯，供您参考。
林律师，就是假如说可能没有那么专业，比如说我只有比如说租给他房子之前的一个这个房屋的一个录像，就是墙面啊或者是家具的一个录像，这种算在法庭上算证据吗？还是不是 valid， 不是有效的证据？
这是一个有效证据，但这也是一个有被挑战空间的证据因为录像的这个时间说明可能跟他入住的或者跟这个入住报告里面的一些双方签字啊认可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空间，使得他容易去挑战的。但您如果只是去主张扣掉他的磅金的话，这一步是比较容易的。
好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方不应诉的话，会对他的签证或者什么之类的产生影响吗？还是对方不应诉的话，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
我认为这样的民事诉讼一般不太会影响签证问题。
那会有记录吗？
民事诉讼像这种裁决，您可能会拿到一个记录，但这样的记录呢，不会影响他的签证问题。
不，我的意思就比如说以后的租房或者是信用问题。
这是有可能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您如果没有通过中介管的话，不太确定您是否可以像中介那样子有他们的系统把他的这个这样的行为啊递交上去，上传之前上去，让更多的出租管理中介看到。
好，明白。
谢谢洪先生咨询，祝您顺利。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是另外一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刚才说家庭财产保护，然后呢，我想那个，其实我就是说白了，我就是想，有效的保护我小孩的，从家里拿出去的钱。那么我现在呢，有一个那个，我现在就是有一个 family trust account， 但是我还没有咨询我自己的律师，但是我想通过你这边咨询一下你，就是，我可不可以通过这个 family trust account 去限制他的那个钱？比如说，假设哈，如果有一天他跟他的，我小孩跟他的配偶离婚了，或者是什么情况，就是他的配偶想通过某种方式拿到他的钱，我可不可以通过 Family Trust Account 去限制他呢？
理解。在最近的实践当中，如果孩子是家庭信托的受益人的话，那么另一方呢也可以对他受益的金额的这个以及收益啊进行分割的主张的。这是一个
那我怎么控制他呢？
对，这是一个主张的前提。但是对于这个受托人跟这个信托的这个建立人有一个权利比较灵活的是，我可以控制这个收益的分配，也就是当我认为有风险来袭，或者当我认为在孩子可能某一几个年的阶段表现不好，或者离家庭关系疏远紧张的时候，那我可以对这个分配的比例跟分配的规则进行改变。 那如果孩子比较稳定的时候，那我可能愿意多分，不稳定的时候我愿意去少分，这是家庭信托带来的一个分配收益上的一个灵活的一个机制。但是一旦分配收益确定了，分过去了，那另一方是可以对分配的这个内容进分配的收益内容进行分割的。
嗯，张先生，
那我在后期可以改吗？
哦，您可以改收益规则，也可以改收益人。
嗯，
就是在他比如说他跟他的配偶有些问题，或者说是他跟他的就是他结婚之前，我可以改这些东西，就是让我可以就是通过律师可以变成就是让他的那个配偶一分钱拿不到，这种有可能吗？
像我刚才描述的，如果您的收益规则里面并不会有任何钱给孩子，那对方就不会对他的收益进行，无法对他收益进行主张。如果您分配过去了，那他的配偶就可以去主张。
嗯，
哦，明白，
就是收益规则的这个把控。
嗯，
好，谢谢，
供您参考，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的这位听友呢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哎，律师好，大家好。
你好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作为一个租客，有然后中介呢帮我代缴了一笔费用，然后代缴了一笔，比如维修费啊等等第三方的费用呢，这个是含 GST 的。然后呢，中介因为他也是他不含 GST 的 ，sorry， 对，就是第三方的费用不含 GST 的。那中介呢给这个租客。在要 claim back 这个费用的时候，他出具发票是含 GST 的，那等于租客就是说，因为我要再多付这个 GST， 这个合理吗？就是说中介代缴的费用多收 GST， 问租客多收 GST， 这个是否合理？
理解。那么我理解，作为自然人租客，一般是无法去要求 GST 的退还的，如果您交上去之后，那么但是如果中介他得先收钱的话，因为这个中介公司他已经注册了 GST， 所以他必然要加上这个 GST 的金额。当然，又可以要求他去咨询他的会计师，他是否可以设置多项不一样的发票，含 GST 跟不含 GST 发票。但对于您支付了 GST 之后，您作为自然人，您是很难去 claim GST 的refund。如果这种，
我的意思就是他给的发票上根本就不应该开具 GST， 是不是？因为他本身没有付给第三方，第三方没问他收 GST， 他为什么要问租客收这个 GST 呢？
但他 GST 最终也是要交到政府上去，并不是他的收入，并不是他收入。如果您
对，但他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只是从租客角度来讲，我只是请你帮我代缴了一笔费。如果我直接交，我这个 GST 是不用付的。但是因为走了你这样中间环节，我还要多付一笔钱，那对我不是受冤枉了。我也不管这个钱到最后去了哪，但是我就实际付了要比原来账单上更多的钱。
有两种支付方式哦。第一种呢是把这个维修列为 disbursement， 单纯的报销。那么对于这个报销而言，他付了多少，你就可以要求实报实销的概念。这是 disbursement 的概念。第二种呢是他转供，就是第三方的服务呢也被列为他的服务之一，并且呢他也附加了他的服务在里面，这种呢就是可以去额外的去加 GST。 所以这两种支付的方式你可以跟他沟通。
但是有一个类别是其实很不合理，就是他只是代缴了一笔比如水费，我们知道都是不收 GST 的嘛，然后他问我再拿这个水费收回来的时候，他就把水费也加了 GST。
哦，理解。那这种情况你可以跟他主张说这是一个 disbursement， 应该实报实销。
Okay.
disbursement。
对，
好的，
供您参考，苏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无法再接听所有听众电话了哈。最后问一下，林律师啊，你有没有查到这个所谓的560的这个签证？
520签证并没有，我刚刚还想表达说，常见的只有820、801、309、300、100签证。那520呢，可能是结合今天这个日期，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我爱你”的这个签证。
嗯，非常谢谢林律师的咨询，那这个介绍啊，那感谢打住电话这个咨询的听众朋友们。 在节目的最后呢，温馨提醒您哈，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节目的仅供您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的法律纠纷呢，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Facebook上关注SBS普通话页面。